所谓正呢，就是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呢，也就是从教育上下手啊。我们要读诵、研究、讨论许多经典啊，在这个里面成就我们的德行，成就我们的学问。提升自己的境界。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啊，目的在变化气质啊，佛法也是如此，就是变化气质啊，把凡夫这个气质转变成圣人的气质啊，转变成为佛菩萨。这个从教育上来完成啊。那么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像华严宗、法华宗啊，这就是天台的先手了啊。这个唯识宗、三论宗都走的是这个道路啊。这个道路要相当之长。求学一定要有好的修学环境，要有好的老师指导啊。那么在中国过去，丛林就是大学啊，那个时候没有大学这个名称啊，在中国就叫做丛林啊。丛林呢就是大学，就是佛教大学。那么一般世间的时候，这些有这个学问的这些大德们啊，他们也讲学，称为书院啊。那从前那个书院呢，也就等于大学研究所的性质那么这是要经过长时间培养成正知正见，从这儿入门。这个在现在来说也很难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环境，也没有这些好老师的指导啊。所以在目前呢，唯一一条入门的道路啊，就是净啊。净是净土啊，净土中从这个净入门。这个戒律啊，就是律宗啊，它也是从戒啊。律是讲持戒，持戒的目的是要达到三业清净，是身与意业都清净，所以它也是从戒入门的啊。那么特别呢，是这个净土宗。净土宗的好处啊，就是你对于理论懂不懂得没有关系啊，这个不甚重要啊。可是最重要的，你相信因果，这个重要。如果不相信因果的话，你的心决定静不下来啊，你不会清净的。一定要相信因果啊。老实念佛就行了，而且往往这个成就啊，超过从那个热门跟那个正门进来的，超过这个。像我们最近这个听这个谭旭法师的录音带啊，谭旭法师在这个佛七里面讲了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都是他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这一点都不假啊，这个是事实啊。 像谭学法师那个徒弟，他一生没听过经，也没有看过经，他因为他不认识字，40多岁了，发心出家，大概也是生活太苦了。谭学法师还极力的阻止他，那个地仙法师劝他不要出家，他一定要出家，这个是老和尚给他搞了没法子，因为是从小的玩伴嘛。几岁就在一起嘛，太熟了嘛。不得已才告诉他。说你出家40多岁了，跟大众在一块修行吃不了这个苦头。寺院里面早晨3点钟就起床。就要上早殿。所以实在讲啊，修行要在年轻啊，老了不行啊。年轻人打一个伏旗，7天7夜不睡觉，有精神啊。年老的人不行啊。坐上2-3个钟点，腰也疼了，是背也痛了，就坐不住了。身体也疲倦了，就不行了。换句话说，连修行的本钱都没有了。你再看看中国自古以来的那个高僧传，故宗的语录，你就看一看，差不多是大彻大悟啊，这个悟道正果，几乎都是在40岁之前。40岁以后是修行正果的人太少太少了。10之8-9都是在40岁之前。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六祖坛经，六祖大师正道的时候24岁，这年轻啊，有体力啊，能干啊。所以修行呢也要成年少啊。所以他40多岁以后出家了，说这个苦行你受不了了，说是研究经教呢，你没念过书，现在开始也太晚了，来不及了，所以就叫他你呀多眠了吧，你出家可以，也不必受戒了，受戒也很辛苦啊，大陆上受戒53天呢，非常非常辛苦。算了，你不要去吃了苦头了，你呀就老老实实去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地仙法师就是他师父啊，就传授他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天到晚就念着，他说你这样一直念下去，将来以后啊你准有好处。究竟有什么好处他不晓得，可是他很老实，他就真念，他说我给你找一个小庙，你到那里去住的，你也不必出门，我找几个居士啊发心的供养你，使你这个生活不成问题，有人供养你，那么再找一个老太婆给你烧饭，你除了念这个阿弥陀佛，你什么事也不要管，什么事念头也不要想，一天到晚就念佛想佛，这个他也很乖，就在那个小庙里说就住了3-4年，门都没有出一步，他就念成功了。他在临走的头一天出去了一次， 啊，时间不长，啊，去看看他这些亲戚朋友。啊，外面打个转了就回来了，几年没出门呢，啊，外头打个转回来了。回来之后晚上就吃完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个烧饭的老太婆，你明天呢不要替我烧饭。老太婆心里一想啊，她这么久没出去啊，今天出去逛了一趟，大概是有朋友明天请她吃饭了，在明天不要烧饭了。啊，那么到了明天中午以后，老太婆不放心，看看她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吃饭。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啊，叫师傅没有人答应，那庙里就一个人住嘛。那么找到那个房间里去啊，看他门朝着这个帘朝外，啊，手上拿一处念珠站在那个地方，叫他也不答应，仔细一看死了，站着死的，欲知时至啊，啊，站在那里死的，这个老太婆吓了一跳。他赶快告诉附近邻居，这是亲戚朋友，这道友们，啊，来了之后看到这个样子，谁也不敢动，啊，赶快派人呢到关宗寺去报信，啊，就请他师父来，地仙法师，啊，距离关宗寺有相当远的路程，啊，这么一去一来两天，啊，老和尚就来了。啊，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就来了，他居然就等于站到三天，啊，死了以后，这个尸体还在那站了三天，不简单的。啊，老和尚一看这个心情，很欢喜，非常赞叹，啊，说你的这个成就，比那些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比那个这个大寺庙里的方丈住持要好的太多太多了，这真的不是假的。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个三四年，啊，而且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像这样念佛走的，啊，站着走的，啊，坐着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佛三年到四年的时候，很多很多，啊，所以有些人呢常常来问我，他说他们是不是那个寿命刚刚好就到了呢？这个不一定，确实不一定，也许他的寿命啊活到七老八十的，为什么学了三年就走了呢？他到这个时候啊，有能力走的时候，他寿命不要了，他在这个世间受苦没有意义嘛，啊，一般人是你受这个苦你走不掉啊，你没有能力走 啊，他已经有这个能力了，为什么不早走呢？何必还在这个世间留恋？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功夫成就的人，除了有特别的因缘、特别的愿望，否则的话，没有不愿意走的啊！特别的因缘、特别的愿望，那就是度众生，他与众生有缘。自己有能力走了，随时可以走，这个自己得自在了，啊，以多余的时间帮助别人，啊，还有阿弥陀佛来戒淫的时候，还当面向阿弥陀佛告假的，都有。你们看这个那个《楞严经》注解的楞严正末，这个焦光法师，啊，他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戒淫他。他向阿弥陀佛告假告三年，哎，什么原因呢？他说《楞严经》自古以来啊，那个注解啊都不太圆满，他说我要给《楞严经》做一部注解，然后我再走， 阿弥陀佛就答应了。啊，诸位想想看，这个多自在。所以从进入门比任何一个法门都容易，八万四千法门呐、啊，这个法门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经教懂不懂没有关系，只要相信因果，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身心世界能放下的尽量放下。啊，你牵挂越少，你的功夫越得力，这个是生死大事，这个真是一了百了啊。那么这个谭老还讲到，过去在东北啊，他在那边建了一个道场极乐寺，那时候办了一个学校，校长是一个居士，在家居士啊，也是欲知实质往生的啊，这都是念佛的啊。另外还有一段的时候呢，听得不太清楚，他这个录的时候，前面一段的时候他漏掉了，只录到最后的几句话啊，也是一个不知道是在家还是出家的啊，大概字写的不错，常常写对子写字送给人啊。他在走的那一天的时候，他有一个伺候他的人啊，他就告诉他说，你明天也不必替我准备饭菜了啊，不必替我烧饭了，我写几个字留着给你做纪念啊。写完之后他盘腿坐着走啊，那也是个念佛的啊。所以说明许许多多啊，都是念佛一生成就的。他这个录音带应当要流通啊，分量虽然不多，讲得很详细很透彻啊，而且都是亲眼见的亲耳听的，这个事实非常的感动人。那么底下有一段在第十五页讲到儒家的各无致知，古人有许多把这个各无的意思搞错啊。如果像陈子所讲的那个各无的意义，那的确圣人也做不到。啊，可是司马光讲各无的意思呢，跟印光法师讲的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司马光说各无啊，无就是心中的物欲，物欲六尘。啊，格就是格斗的意思。啊，这也是儒家所讲的克己复礼，这个意思相当。啊，所以各杀心中的五欲六尘，司马光是这个解释法啊。如果这个种解释法了，那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断烦恼啊，断见思烦恼。所以司马光这种说法与佛经里面所讲的断烦恼障、断所智障完全相应啊。是不是司马光用佛经的方法来解释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司马光是虔诚的佛教徒啊，也许从经典里面得到的灵感啊，他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而且与这个大学这个三纲八目啊，跟我们佛法讲的基本修学的这个理论方法完全相应 所以我以为啊，他这个见解看法是很正确的。诚意正心跟佛门里面讲的菩提心完全相当啊，《大乘起心论》解释这个菩提心呢，是直心、身心、大悲心啊，这个叫菩提心。直心是菩提心的本体，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就是自己的享受。大悲心是他受用，所以他有体有用。而儒家所讲的诚意正心跟佛法讲的这个的确意思是一样啊，诚意呀就是本体啊，正心就是起作用啊，起作用的时候要正，不能有邪啊，所以他是把自受用他受用合成一个叫正心。佛法讲的详细，把这作用呢分作两部分，一个是自己的享受，一个是给别人的享受啊。所以自己的享受啊，心要清净就是真，对别人要慈悲就是真啊。如何才能够达到诚意正心呢？前面一定要格物致知啊，这个跟佛法讲的也完全相同。佛法讲怎样才能叫菩提心现前呢？前面必须去两种障碍，一个是破烦恼障，就是格物，一个是破所智障，就是智知。所以意思确实相同，也是古人所谓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啊，他们在理论基础上居然说的这么样的接近啊，可以说完全一致，真真是不容易啊。所以诸位啊，要是把华严经熟读，再去熟读四书，四书就很像华严经。华严有理论，有方法，哎，还有表演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表演嘛，做给我们看啊。四书也是如此啊，中庸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跟孟子是表演啊。论语是孔老夫子把这个学融的理论方法在一生当中生活当中做出来给我们看啊。孟子也是如此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所以孔夫子代表圣人呢，这个孟子代表贤人。你看圣贤怎么样把这个学融的道理啊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完全变成生活化了啊。华严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就是如此啊。所以学佛诸位要晓得，佛法绝大部分是在家的啊。五十三个善知识，出家人只有五个，其余通通是在家，各行各业都有，男女老少通通都有啊。是把整个大乘佛法生活化了啊，这才带给我们真正究竟圆满的人生。所以这个格物致知啊，决定不能错解这个意思。啊，我们把这个摄五页这几行念一念啊，摄五页第三行啊，我们从第二句看起，说不知正心诚意，必有智智各物而来。啊，那么这个底下就是一般过去人错解了这个意思， 彼以致知为推己无知之识，以各无为穷尽天下四无之理。啊，这个解释就陈子的说法，啊，二陈的说法。而不知无乃心中私欲，啊，把这个无啊，各无知之无啊，看作心中私欲啊。我们在古书里面第一个看到这个注解的，好像是司马光。啊，因有私欲，张辟自心，故本具真知，无有显现，能各处私欲。这其本具之真知自显，真知显呢，而其意诚心正矣。诚心正心诚意，虽迂腐迂腐，一字不识者，亦做得到。啊，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佛教里面有许多。有了不起成就的人不识字，那没有念过书的啊，像人所周知的六祖慧能大师就是没念过书的，那不识字的啊。那么刚才讲的这个地贤老法师念佛往生的那个徒弟也是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啊，他们真正做到了啊，正心诚意啊，用这个态度来念佛啊，所以3年的功夫啊，他就行了啊。在古时候啊，这个衡阳的湖南衡阳的王大铁，他也是念3年啊。过去我跟诸位讲过啊，他也是站着走的啊，欲知时知，站着走的。所以现在湖南呢，这个衡阳衡山这一带念佛的人很多，都是受他的影响。那因为大家看到他的嘛，他那个小店铺就在街上嘛，啊，走的时候大家看到他走的嘛，这个一点都不假了，啊，这个人也是不认识字，啊，走的时候他还说一手机，啊，没念过书的，一生做苦工的，啊，铁匠，啊，所以像这样的人。多啊！啊，我在民国57年，在这个佛光山啊第一届夏令营，我在那里讲为师的时候，那个佛光山正在建筑当中，有一个工人给我讲，将军乡，台南将军乡，他是将军乡人，他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婆。也是念佛念了3年站着走的，这站着走的人不少啊。啊，他告诉我这个老太婆，他们邻居心地啊非常的善良，但是他神佛不分啊，到处去拜拜啊，去烧香拜拜求福。3年前他娶了一个媳妇，媳妇啊懂得一点佛法，修净土的念佛的，劝他不要到处乱拜，在家里老老实实念佛求生西方。这个老太婆很有善根，他就能接受就相信，就老老实实在家念佛，念了3年他念成功了，他也是欲知时知啊。所以诸位晓得，我们人生不仅只有这一世啊，我们有过去世也。